平安，
平安。
上帝喜欢我们听他的话，魔鬼呢最不喜欢我们听上帝的话，所以呢常常又就有一些问题让我们听不见上帝的话语。圣经里面这么说，人饥饿会因无饼，干渴会因无水，乃是听不见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的心灵会干渴，我们会饥饿，因为我们听不见上帝的话。很多教会离开圣经的原则太远，特别是很多灵恩派的教会，他们常常跟上帝祷告，要上帝听他，强迫上帝听他，上帝啊，你给我恩典，给我赐福。但是呢，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上帝说，不是我要听你，是你要听我。所以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愿意来听上帝的话语。上一次呢，我已经讲到我信上帝，我信上帝是使徒信经里面的头一句话。使徒信经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简单的表白。使徒信经后来有人把它分成十二条，为什么分成十二条呢？就是代表耶稣基督他有十二个门徒，每一个人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当他们要往全世界各地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这样好了，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信仰一个人讲一条，所以就整理出来使徒信经十二条。那我信上帝呢，是第一条，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是第一条。很多人信耶稣或者是来到教会参加教会的活动，很多人可能信主已经30年40年，那你问他说你到底信什么，常常我们会发现他答不出来。你到底为什么要信耶稣？怎样叫做信耶稣？其实很简单，你信什么，你如果把使徒信经把它背下来，当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的跟对方传讲，我信，我的信仰就是这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然后你这样一直念下去，然后你就把你的信仰把它表达出来了。所以这个使徒信经非常的重要。我有一个祷告，就是说希望在今年之内能够把使徒信经一条一条的跟你们讲解清楚，那每一个弟兄姊妹也都能够把它背起来，这样的话你的信仰就很坚定很稳固。如果人家再次问你说你们信耶稣你到底在信什么，你就把这个使徒信经念给他听，表明你的信仰，这是很重要的。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我信上帝，然后我也稍微的提到说贵教会在聘请牧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积极的去聘请牧师。这个牧师是很重要的，因为牧师要把上帝的道讲得清楚，用上帝的道来喂养弟兄姊妹，又要带领全体教会来传福音，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他所侍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使徒跟先知已经没有了，他的功用还在，但是使徒的这个职分已经没有了，先知的职分已经没有了。现在教会呢，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这剩下这三个职分。这个牧师是很重要的，牧师要带领大家来做传福音的工作，还要教导的工作。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这个传福音啊，就好像父母啊生孩子啊，妈妈呢把孩子生下来，如果你不传福音，我们教会就不会有增加新的人得救。如果你不向你自己家里的人传福音，你家里的人他就没有机会来信耶稣。所以传福音就等于是生孩子。那牧师呢，就是牧羊。当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养育他，来栽培他，来让他的生命能够成长。然后呢，再来呢，要教导他，教导圣经的真理，让他懂得怎样来爱上帝、爱人，懂得上帝在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就是目前贵教会，也是我们每一个教会应该努力的这三个重点。那我不是说我们就随随便便就请一个牧师来，不是的，不是这样。我们宁缺毋滥，因为牧师是很重要的工作。一方面我们要积极的去聘请，一方面我们在祷告中求主来预备。那我们知道信仰牧师呢，就是你要聘请一个牧师，你要知道他的信仰是什么，他对使徒信经他怎样的认识，然后他的灵命、他的学问、他的侍奉，如果这些都 OK 合格的话，一个好的牧师来，你们就好好的跟他合作。这个待遇的问题呢，其实像我的话，我到每一个教会去，以前我牧养过五个教会，每一个教会聘请我，我从来不会要求说你这个教会要给我多少钱，不会。可是现在很多传道人就说，你要给我多少钱啊，不然的话一个月薪水多少，不然我不要去的。这是不对的，一个传道人不应该要求说教会给他多少钱，而是教会按照教会自己的经济的情况来供应传道人，这是很重要的。我60岁的时候，我开始了自己的教会，我创办了光源基督教会，一直到今天，到疫情的时候，因为教会关闭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再好好的在教会里面的讲道，我就停了下来。感谢主的恩典，因为我以前71岁以前，每个礼拜我都要讲道，每个礼拜我都要讲一篇道，我都是要好好的预备。其实牧师准备讲道也是非常辛苦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合神心意的牧师你就好好的跟他合作。但是做牧师的人不应该要求教会说要给他多少钱，我们也教会呢也不要亏待传道人。这样的话彼此合作，然后把传福音、把牧养的工作、把教导的工作大家一起做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愿上帝赐福贵教会。然后我上一次呢也讲到这个全世界目前的局势，就是有关普京跟习近平的问题。那我们知道今天整个世界的问题 就是信神与不信神的问题。我信上帝是非常重要的。上个礼拜上一次呢，我们讲到有一个德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做 Martin Buber。 Martin Buber 在1923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I and Thou， 我与你， I and Thou， 我跟你的关系。我们常常发现人际关系是非常复杂也是非常重要，但也是非常复杂的。但是 Martin Buber 他告诉我们，一个人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好，你就会跟人的关系好，跟自己的关系也会好，你跟大自然的关系也会好，而且你也会帮助人与人能够彼此和好。所以这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所有关系里面最重要的。那我们人到底是什么呢？人啊，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啊就有了阻隔。所以我们人跟上帝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认识自己，我们是被造的，是有限的，我们是被造的，是有限的，而且是被罪恶污染的，就是我们是 created 的，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 limited 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这个人是非常有限的，非常非常的有限，而且非常非常的渺小，而且我们是 polluted 的，我们是被罪恶污染的。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你要知道我们跟他，你最起码你要记得这三个人的弱点。我们啊是被造的，我们是被造的，上帝是造物的主宰，我们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我们是被罪恶污染的，我们是 polluted 的，但是上帝是圣洁的，是完全的。那我们也是非常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这个身体会朽坏的，但上帝呢是永远的，他不会朽坏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可以谈到很多比方说我们是人是暂时的，上帝是永远的，我们可以谈到很多。我是污秽的，但是上帝呢是圣洁的。但是你最起码你要记得这三点，我们是 created， 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 limited 的，我们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活在时间空间里面非常非常的有限。今天我在这里，我不可能同时呢就到台湾今天我在这里，我不可能同时就到北京，因为我是很有限的，我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且我们的生命非常的短非常的短暂。所以使徒行传十七章就是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在他的手中，我们所他已经定了我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一生要活多久，上帝都已经定了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年限。你想要多活一分钟也不可能，时间到了上帝就说回来吧，你就得回去了。我们的年岁是很有限的，我们的所一辈子，我们一生里面所住过的地方，我们的 space 这个空间啊也是非常的狭窄，非常的很有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有限，然后要知道我们是很容易被罪恶污染的。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被罪恶污染，除非你信了耶稣， 不然呢，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上帝的儿女，慢慢的像上帝，像耶稣一样，因为我们是 polluted 的，被罪恶污染的。所以你要记得，请你跟我这样说 ：created、limited、polluted， 我们是受造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被罪恶污染的。如果你记得，常常提醒自己，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那你就会存谦卑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 Martin Buber 讲到这个 I and thou， 我们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我每一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是最重要的。那最近呢，我们知道温家宝啊，温家宝中国的前总理温家宝，他前几天他说啊，哇，十年前啊，他就预言说中国大陆会有第二次的文化大革命。你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时候吗？1966年、1958年开始，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全民炼钢，然后呢经济上要超英赶美，要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所以呢就让全民啊来推动这个大跃进的运动。然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当中呢总共死了最少有7500万人，中国人死了7500万人，都是非正常的死亡，不是正常因为老了生病死亡，不是，都是在这个斗争运动中死亡，最少有7500万中国人被杀了。然后你如果看到那个 Russia 俄国普京他们在这个列宁的时代，他们共产党也杀了3000万的人，他们自己承认，俄国Russia 呢也死了3000万个人。所以你看中国死了那么多， Russia 也死了那么多，就好像现在普京跟习近平一样这样，过去呢已经死了上亿的人，非正常的死亡。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那整个大陆是非常凄惨的。那我就想到这个启示录第六章里面他说，我们要进入这个大灾难大灾难有7年的大灾难，我们要进入以前有这个白马出现，那个有红马出现。这个红马呢，圣经怎么讲？红马呢，圣经说有一把大刀赐给他他要从世界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这是很可怕的。这个大刀啊，一个红马就代表共产党共产制度共产制度，白马的时代结束之后，共产党红马就出现了。然后马上的骑着马的有一把大刀，这个大刀就是说他要杀很多人，他要杀死很多人从地上夺去太平，这个世界没有和平就好像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然后使人彼此相杀，而且有一把大刀要杀很多人，所以要死很多人的。今天乌克兰的战争我们就看见这样，今天中国大陆习近平他所做的大概就是这样，要应验圣经讲的话。然后这个红马时代结束了，这个红马过后呢就怎样，就马上进入大灾难，我们就在这个关键点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很谨慎，因为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是很有限的，我们是受造的，我们是被罪恶污染的。那我们 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耶稣基督要回来，教会要被提。所以这个关键的时刻，我希望我也为大家祷告，我也为自己祷告，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我常常说啊，我们家里面的人，我妈妈信了耶稣之后，然后到现在呢子子孙孙啊合起来你看我妈妈开始信耶稣到现在大概有将近100个人100个这个儿孙那么多。所以我也常常说，这些孩子们这些后代每一个人都能够信耶稣，不要下地狱，那是多好的多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常常为我们这个大家族来祷告。我妈妈呢，她先信了耶稣，然后呢带领我的爸爸信耶稣，然后带领我们的孩子信耶稣，然后这些孩子呢现在呢自己又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你看子子孙孙很快一下子呢就有上百个人但是呢最重要的这个时候最重要就是说，当我们要进入大灾难，世界最后的人类历史最后七年就是大灾难，我们很快会进入这个大灾难。然后进入大灾难以前有一件事要发生，就是教会要被提，所有信耶稣真正信耶稣的人要被提。所以我不知道你预备好了没有，耶稣是最后的审判者，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把恩典给我们，他要拯救这个世界，他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第二次再来，他是犹大家的狮子，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我们的主。最近呢我写了三个金句用英文写的，然后呢因为我住的地方，我的左邻右舍这个老人家住的地方都是讲英文的，都是白人比较多，所以我就写了三个金句。第一个金句是什么呢？ Jesus is the Messiah, the Son of Living God。我说耶稣啊就是基督啊，就是弥赛亚，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第二句是什么呢？就是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you shall be saved, you and your household。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然后最后我说 Rapture is imminent,教会随时会被提。 Prepare yourself, prepare your heart to meet your God in the air。 你要预备你自己在空中来迎接你的主，主要把我们提到空中与他见面，然后带我们到三层天，在那里享受羔羊为我们预备的喜宴。七年大灾难之后，他在带领我们，七年我们是享受羔羊的喜宴，但是呢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七年大灾难之后，他就带领众圣徒然后回到这个世界，他要脚踏橄榄山，然后橄榄山经过吉伦西进到耶路撒冷，宣布了弥赛亚国度一千年国度的到来。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不是模棱两可的。很多人讲说，特别是看到创世纪第一章说第一天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圣经里面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的，所以犹太人算日子也是从晚上开始算，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然后第二天呢，上帝说要有空气，然后就把水分开了，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水就把它分开了， 这是第二天，有晚上有早晨。然后第三天呢，上帝造了这个植物，把这个陆地呢显露出来，把海洋陆地就分开了，让地上呢长出各样结种子的蔬菜。这里呢，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圣经都怎么讲？圣经说有晚上有早晨。很多人解释圣经啊，他们就说啊，这个时间啊，上帝花了六天的时间创造这个天地，不太可能。六天怎么可以造整个的宇宙万有？他不相信上帝的大能。而且圣经，你如果好好看圣经，他说有晚上，有早晨。There is evening. There is morning. There are evening. There are morning. 他用这个他用这个 evening， 用这个有晚上有早晨。他没有说他没有说 they are evenings， they are mornings。 你看圣经，我们如果好好看的话，你就发现上帝讲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他不是说有很多的晚上有很多的早晨。很多人说啊，这个一天呢是很长，可能隔了一千年，几百年，不对的。圣经讲说一天有晚上有早晨，它是用单数的，有一个晚上有一个早晨这是一天。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怎么不可能用六天的时间来创造宇宙万有呢？当然是可能，因为他是上帝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话是很宝贵的。你如果好好的去读去看一个字，耶稣说我对你们讲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掉，因为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永远长存。你知道马克思吗？马克思就是共产党共产党的创办人也就是毛泽东的老师马克思的老师呢是黑格尔。黑格尔讲过一句话，他说历史给人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人从来没有从历史中来学得教训。他讲的话是非常正确的。历史给人的教训就是人从来没有从历史中来得到教训，学到教训。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大家就检讨了，哎呀，怎么会有这个战争，好可怕呢。可是没有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发生了你看再来呢，你看越战、韩战，然后呢，现在乌克兰、Russia、乌俄战争，再来不晓得什么战争就一直一直延续下去了。就好像圣经但以理书里面讲的，这个征战呢、一直到底，这个征战呢、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再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处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然后黑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他在年老的时候他写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他讲什么呢？第一篇文章他论中国，第二篇文章他论印度。然后他论中国他怎么说呢？中国人虽然发明了罗盘，发明了指南针罗盘，发明了炸药，发明了纸，还有印刷术，可是中国人虽然发明了罗盘，中国从来没有成为全世界海洋征服海洋伟大的国家。中国人从来没有自己强大的舰队来征服海洋。 中国人虽然发明了炸药，可是全世界最好的武器从来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虽然发明纸还有印刷术，可是呢，全世界最好的书啊，最好的纸张不是中国人的。他讲这句话，他是对中国非常的了解。他虽然是德裔啊，他是犹太人啊，他德国人啊，他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所以他讲这句话，大家会吓一跳。哎呀，他怎么讲的那么的正确？为什么呢？啊，印度也是一样啊，印度三千年前就有很好的音乐，可是后来这些音乐呢都失传了。中国也是一样啊，在2700年前啊就有那些好的音乐啊，有五音啊，有七律啊，这些音乐早就有了，可是后来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不认识上帝。一个人不认识上帝，他跟上帝没有好的关系，他的智慧源头就没有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说，哎呀，我很棒啊，我是一个大科学家，我发明了很多东西，我是一个高科技的人才。但是呢，你如果啊没有认识上帝，你的智慧是支离破碎。我们的智慧啊是支离破碎的，所以我们不要骄傲。不管你这个人多聪明，如果你没有跟上帝连接在一起，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好，你所有的智慧都是支离破碎，没有用的。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今天整个世界的乱，今天整个世界的黑暗，就是因为人离开上帝，人跟上帝不好了，人跟上帝的关系不好了。所以我对共产党无神主义，共产党无神主义像 Russia 像中国，他们做这个受这个共产党无神主义的影响。人家说你对共产党你怎么认识，你怎么来形容它？我说我给你16个字，请你们记起来：心中无神，无神主义嘛，心中无神，然后呢，目中无人，你就会乱杀人，看不起人啊，把人当作畜生一样啊，这个人没有什么价值的。心中无神，目中无人，然后呢，好话说尽，什么谎话、说谎欺骗的话，你都可以讲出来。坏事做绝，什么坏事你都做得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共产党无神主义。根据我过去我这样的观察研究，我就得了这16个字。这是 original 啊，这是我的 original， 你别的地方你听不到的。心中无神，目中无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个就是一个人没有认识上帝，什么样的坏事都做出来啊。他杀人啊，杀人以杀人为快乐，这是很可怕的啊。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啊，今天呢、啊、就讲到这个Martin Buber， 就是人际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如果你跟上帝没有好的关系，如果你不认识上帝，那你这个人是非常的可怜的。那全世界到底有没有无神论者？没有，我告诉你，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每一个人都相信有神。那我举这个两个例子给你看，你就知道了。你知道啊，那个赫鲁雪夫啊，啊，前苏联啊，那个赫鲁雪夫啊，他呢，他在1960年啊， 来联合国演讲啊，当他下飞机的时候啊，这个美国记者啊啊很调皮啊，就问他说啊，赫鲁雪夫先生，请问你啊，你是你相信不相信有神啊？赫鲁雪夫说啊，我是无神论者，我当然不相信有神。那记者就接着问他说，我知道你嘴巴说你是无神论者，但是我问的是你的心里，你的内心深处是不是相信有神呢？嘴巴说说跟心里的想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记者很调皮啊，他说你嘴巴说你是无神论，但是请问你的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相信没有神呢？赫鲁雪夫他怎么说？上帝知道，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你看他说上帝知道，哈哈，一个无神论者他说上帝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这是很可笑的。他最后也把上帝摆出来。你知道毛泽东啊，那时候美国跟毛泽东关系啊，美中关系断绝。然后呢，在1976年，我们知道毛泽东过世。毛泽东过世以前呢，有一个美国记者，这个美国记者呢，他叫做Agar Park Snow 这个记者呢，他跟毛泽东私人的关系非常好，所以什么人啊都不可以到毛泽东的房间去找他。毛泽东呢特别准这个 Agar Park Snow 这个记者啊，美国记者，你随时要找我都可以。他随时都可以去找毛泽东的啊，毛泽东的。所以毛泽东呢就跟他说，他年老要过世以前啊，过世以前啊，他就有一段时间啊，他就跟这个Mr. Snow 这个记者呢，他就跟他讲说，你知道我不久之后我要去见上帝。他还连续讲了两次，你知道在不久之后我就要去见上帝。所以全世界上根本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啊，说什么呢？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感谢上帝，这是上帝给我们普遍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上帝所创造的万有，你就知道有一位上帝存在。这一位伟大的上帝，他创造了这个伟大的宇宙，然后他不仅创造当人堕落之后，他就救赎我们，然后呢，他也把他的儿子显现出来，启示给我们，也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所以呢，上帝的工作，上帝伟大的工作，可以有这五方面啊，请我们注意听哦。上帝伟大的工作：一、创造之功；二、救赎之功；三、启示之功；四、维护之功。他不是创造完了以后就让他自生自灭，他继续来保守维护，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第五、永远之功，他用他永远的灵把他所造的人带领我们进到永远里面，他把永生赐给我们。我想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讲到这里。你知道啊，这个我信上帝哦，大概可以讲十个小时啊，我信上帝可以讲十个小时，所以我 如果要简要的讲啊，才能够把使徒信经啊，可能花一年的时间才能讲完。但是我们求主啊，不管我们听多听少，你们都能够把这个要点啊，把它记在心里啊，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慈悲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我们敬拜。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他是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今天很多人他不认识上帝，但是没有绝对，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每一个人才要来找上帝，那时候都已经太晚了。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要纪念造我们的主，我们好好的读主的话，好好的来认识圣经，了解圣经啊，能够明白圣经，让主的话充满在我们心里，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借着你的话常常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的理性进入真理，引导我们的感情进入圣洁，你的圣爱里面，引导我们的旨意，让我们的旨意能够跟上帝的旨意互相的配合。感谢主，把一切赞美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舍的。你看我拿了一块大饼啊，这个大饼啊，这一块大饼，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饼呢，就代表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打破，他来到世界上为我们受尽苦难啊，然后呢把主的恩典流露给我们。如果你有饼的话，你有准备饼，我们这时候一起来领受这个饼。饭后，耶稣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这个杯是用耶稣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打破他的身体，流出他的宝血，让我们罪可以得着赦免。诗篇103篇怎么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的心啊，你要称谢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当称颂他的圣名。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他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我的冠冕。他用美物使我所厌的得以知足，以致我如因返老还童。愿上帝借着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患。谢谢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杯。好，我们圣餐就 暂时停在这里，把以下时间交给诗会。
请弟兄姐妹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因着信。
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脸上的光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给你平安。阿们。请坐。
谢谢牧师的信息。在报告之前，就先介绍一下今天新来的。
对，他是
Wel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对，他那个，那新疆说是这个，但不是这个。
叫刘先生，你干嘛？
介绍一下，是不是姓
什么？
因为
住离
这里
有点远。进去吗？等我。
第一个报告就是我们经过了两年多，在最近几个月我们也经过了开会，就是都是网上聚会，还有实体。教会在昨天的执事会做了一个
声音，谢谢。
就是下礼拜从今天开始就纯粹的实体聚会，就不再有网上的聚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姐妹都回来，很多的教会其实都已经开始纯粹实体。那所以你有认识的弟兄姐妹不知道，那请你再跟他讲一下，从九点开始比较早的时候。建议戴口罩，那教会没有强制，所以照 CDC 的这种规定，保持社交距离，个人是觉得不太容易。那你觉得比较担心的话，你也可以把椅子到旁边去坐，也没有问题。假若你有症状，这些症状其实也是一般的症状。所以也不容易发现，所以就暂时留在家里，发烧啦，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跟不上食物的味觉、嗅觉。那你假如出国旅行或一个远程旅行，你觉得不太放心的话，那你就留在家里七天后再来教会，这是教会的一些规定。看了一下。Princeton 教会的规定比我来这边也太多了啊！进教会要设计问答，要教会不供应任何食物，教会的水龙头都关掉，不能喝水。你要喝水，你就是带瓶子去。我们因为跟大堂一起，所以就没有这些。对，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信箱。对，这是下个礼拜开始。教会的计划，其他的报告没有特别。第一个就是五月女国商日的退休会是在Kinalegua 那边有一个营地举行，若是你要参加的话，可以跟苏母来报名，还是我们这边教会的报名的负责。另外周五的团契我们仍然在网上进行，不管是Joy Group 还有另外一个是芥菜种都是一样的聚会，所以报告就到这里。那我们现在唱祝福颂。
天降下，祝福与你平安。
主的灵是神的伟大，恩典交响，赐福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与你，赐福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祝福于你，祝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